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渊，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扫了一生，看见了他眼光短浅带来的遗憾，也看见他贪恋世俗偏离了信仰之后呢，属灵的根基慢慢的松动。那之前的分享我们更多的都是聚焦在他的个人性情还有属灵的选择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在家庭方面所做的事情。身为儿子和丈夫，家庭的继承人，他逐渐地丢掉了自己应该扛起的家庭责任。他本来呢，拥有得天独厚的属灵环境和过人的能力，还有呢，蒙神祝福的家族根基，但是啊，却亲手选择和造就了破碎的婚姻，疏远的亲情，让父母亲常年为他忧愁，也为自己的后代埋下了很深的属灵隐患。那今天呢，我们聊起男人的家庭责任，网络舆论很容易走向各种各样的极端。那很多言论呢，都在全盘的否定男性在家庭当中的付出，把家庭当中的所有矛盾都归结成是丈夫不负责任。也有人呢，一味拿生存压力当借口，回避自己的生命需要调整、需要修缮的问题。那真实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少有这些非黑即白的事情。姨嫂的人生遗憾跟我们今天很多弟兄的挣扎有贴近的地方，是一个个人心性、时代环境还有原生家庭捆绑和社会思潮的层层叠加共同影响和造就的结果。那首先呢，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姨嫂的家庭人生，很多我们解不开的有关于家庭的困惑呢，都可以在她的经历里找到一些影子。我们对于姨嫂的印象停留在她的草率娶妻、任性选择伴侣这件事儿上，但是如果我们更完整的去看圣经呢，会发现她的责任也是全方位失守的，亲子的相处、婚姻的经营、家族信仰的传承，她一路的退让失守，一次次的做错误的选择，最终呢，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家庭遗憾。姨嫂在40岁的时候呢，娶了两名赫人外邦女子。那经文呢，也特意记下一句让人心里发酸的描述，就是他们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在亚伯拉罕和以撒世代相传的盟约家族里边呢，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事，婚姻呢，承载着守住信仰的圣洁，延续神的应许和传承使命的意义。那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呢，两代属灵的先辈都坚决不跟迦南外邦人通婚，守住了家族的分别为圣。那姨嫂呢，就是在这样的纯正的属灵环境当中长大，有家族的规矩，对吧？有父母的心意，还有呢，跟外人通婚之后的属灵代价，她全都知道。但是呢，她心里缺少一种敬畏，也没有特别体恤父母的心意，都顺着自己的喜好而行。她明知道自己的选择呢，会伤害到父母，破坏家族的属灵见证，但是呢，还是这样做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家庭遗憾的开端，把一时的欢愉看得比亲情、真理和家族使命更重要。看起来很多人这是标榜婚恋自由，但是本质上呢，他是放下了一个人该有的敬畏和体恤。亲子关系出现裂痕的同时呢，姨嫂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蒙祝福的隐患。她的婚姻完全被自己的心情所主导，没有扎实的真理根基，没有长久的委身预备，也缺少同心同行的所谓的初心。所以呢，他忽略了信仰的认同，还有价值观的契合，生命的彼此成全，这些应该遵循的根基。所以他的婚姻呢，很难说是圣经当中所定义的神圣的盟约，只不过呢，是顺着个人的心情所做出来的一个比较随意的选择。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呢，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的婚姻幸福光景，通篇呢都是难以调和的裂痕。信仰不同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三观冲突，生活习惯的差异呢，让日常相处到处都充满了别扭，而家族关系的拉扯更是带来了常年的损耗。这段婚姻不仅没有成为他的祝福，反而成了父母的重担，家族的破口，也捆绑了自己的属灵生命。 姨嫂勇武能干，能力非常强，完全能够撑得起家庭的物质生活，但是她却疏忽了婚姻里比较核心的经营工作，比如说守护情感啊，引领信仰啊，维护所谓的家风。那这也是很多弟兄们容易踩到的坑，单纯呢会觉得说我赚钱养家就是尽到了全部责任，也忽略了婚姻本身的属灵托付还有情感价值。姨嫂的孩子们呢也生长在信仰混杂的环境里，没有纯正的真理教导，也没有圣洁的家风延续，更没有属灵榜样的带领，所以呢他们不太懂得敬畏上帝，去持守正道。一代人的懈怠失职，最终造成了几代人的属灵上的荒芜。那姨嫂的故事也让我们看清，男人的家庭责任不局限于赚钱养家、供给物质，传承信仰、建造家风、陪伴家人，这些呢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单纯的做好一方面，忽视了全方位的建造，最终呢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我们纵观姨嫂的家庭，能够清晰地抓住很多问题的核心症结。她不懒，她愿意付出，但是呢她内心当中的价值排序有一些混乱，包括了个人的心情、自由、当下的享受，这些呢被姨嫂放到了首位。亲情、使命、传承等等一些比较长远的重要人生课题呢被她不断的后置。那这种颠倒的内心秩序呢是她所有家庭遗憾的根源，同样的呢也是今天很多弟兄们深陷家庭困境的核心原因。现在呢，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到当下，对照我们自己的真实生活，你会发现呢，有一些相似的困境。那今天网络上对于男性的家庭评价越来越苛刻，比如说什么隐形爸爸呀、丧偶式育儿啊，这些标签到处可见。很多普通的弟兄们一边打工内卷，拼命的生存，一边呢还要背负不负责任的代价，所以呢，长期会活在一个疲惫、委屈又自我怀疑的循环里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客观看清真相的话呢，实际上很多弟兄在家庭当中的缺席，他绝对不单单是个人人品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时代结构、社会转型，还有各种各样极端思想的多重因素所并存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人早出晚归，常年加班，频繁的应酬，不是不想回家陪伴家人、经营家庭，只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体力、时间和情绪，一下班身心俱疲，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打理家务、照顾孩子，甚至于是经营夫妻感情。那最后怎么安慰自己呢？就是我做了赚钱养家一方面，就算是我的全部责任了。那这个就是普遍的家庭缺席的状态。这种没有时间呢，它是结构性甚至是社会性的，它不是说用个人懒惰就能够总结的。那除了生存压力，新旧社会秩序在不断的交替和拉扯当中，也让很多弟兄家庭处境呢变得格外困难。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实际上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如今很多人同样在上班，分担经济压力，参与社会竞争，但是呢，整个社会对于男女的家庭期待呢，却没有跟着社会分工以及时代的变化做出任何的更新。那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很矛盾的局面，男人既要扛起传统模式里边的比如说赚钱养家、撑起门面、养家养老的全部责任，同时呢，又要接触新时代新增的所有要求，包揽家务啊，精细的养孩子，你还要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时刻的陪伴。所以说旧的责任没卸下来，新的呢还在不断的叠加，那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看到过一些明星的访谈和采访的话，他们也坦言说呀，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家人。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往往就是先守住了生存的根基，然后被迫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样的家庭失衡呢，是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同样的，单凭个人的努力跟意志力是很难改变的。那在众多影响家庭关系的因素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但是影响非常大，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极端的思想的参与， 那这一点很多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呢，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想必都已经意识到了。那信仰呢，可以让我们去客观的区分良性的性别平等，去尊重男女的差异，认可角色的互补，然后学会去同负一轭。那这是思想和纸面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可是呢，现在各种各样的极端的言论，各种各样极端的思想已经偏离了一个平等的初心，逐渐的走向了对立、否定还有追责的方向。这个我们之前呢也已经详细的聊过。那这样的思想啊，其实早已经慢慢的渗透进了教会，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改变了姊妹的认知，扭曲了男女对于家庭责任的正常的期待。它会刻意的放大男人的短板，否定男性的经济付出还有默默的担当和守护，把男人正常的职场打拼、合乎情理的角色分工强行的扣上了缺位、失职甚至呢是压迫的帽子。而与此同时呢，他也在弱化女性的家庭本分，淡化了婚姻的互补、彼此顺服的原则，把本该同心合作的婚姻呢变成了权力博弈和互相制衡的战场。家庭和关系呢不太像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更像是一个互相在打仗的地方。所以呢，不少姊妹看不到男性结构性的生存压力，他想用绝对完美和不切实际的标准去要求弟兄，陪伴不够细致了，付出的不够极致啊，就全盘否定对方的所有付出。所以呢，太多的弟兄就活在这种被否定、被指责，同时又被对立的环境里边，慢慢的呢，就变得抵触，很累，那干脆呢，也懒得争论了。原来主动做事情的心态呢，也被一点点的被消磨掉了，索性干脆呢，我也不主动了。所以越被苛责就越逃避，这个是很多家庭和关系当中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也知道啊，类似的各种各样的极端言论还有思想，这跟圣经当中的家庭秩序是完全相悖的。圣经没有要求男人要包揽所有细碎的陪伴、情绪还有照顾孩子的工作，但是也不允许男性推卸自己带领守护家庭、传承信仰的核心使命。圣经当中认可男女在价值、地位和救恩上的平等，也清晰地设定了男女互补、分工不一样的秩序。这些极端的思想刻意抹去了性别的差异，试图去制造男女对立，放大彼此的过错，否定互相的付出，让本该相爱和成全的婚姻变成了互相消耗、互相批判的牢笼。好，那再加一条，社会上长期低估父亲的价值，进一步造成了很多男人无意识的家庭缺席。因为大众普遍默认育儿、家务、维系家庭还有情绪，这些呢都应该是女性的本分，单纯的将男人的价值定义为赚钱养家。所以呢，很多男人从小就没有接触过怎么样经营家庭、怎么做情感陪伴甚至怎么养孩子的这些方面的学习和历练。长大之后偶尔做点家务陪伴孩子，哇，就觉得这个人不得了。但是呢，常年的稳定付出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甚至视而不见。这样的评价体系是有问题的，它让很多男人固化了片面的责任还有认知，只看重外在的物质供给，忽略了情感维系、属灵建造这些隐形的家庭责任。那这是不是跟姨嫂注重形式，但是呢却忽略掉本心的生命状态有几分相似呢？外在的时代压力呢，已经让人身心消耗了，那原生家庭的捆绑更是困住很多人家庭担当核心的内因，这也是姨嫂人生迷失的一个伏笔。以撒跟利百加呢，都是有属灵根基、被神拣选的仆人，可是呢，他们仍然存在着偏爱失衡、过度干预的家庭问题。父母的偏心跟掌控，让姨嫂呢从小活在竞争、讨好和自我证明当中，价值判断跟取舍观念慢慢的也偏离了正道，缺乏敬畏之心，不懂坚守原则，最终呢也走向了迷失。我们对比来看啊，今天很多男人的原生处境比姨嫂要难得多了，因为不少人呢 我们都成长在认知陈旧、思维固化、毫无边界感的家庭里边。父母眼界有限，价值观很单一，一辈子呢都被名利比拼、面子捆绑着，经常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牢牢控制孩子的人生。职业选择、婚姻的标准、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全都被干涉。即使呢自己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夫妻的相处啊，怎么教育孩子啊，家里面的钱谁管呢，还是在被父母过度的插手。这种原生家庭有着固定的消耗模式，有限的认知让父母只认可世俗的成功，否定孩子的精神追求、信仰坚守还有生活节奏。过强的控制欲让父母习惯性的否定、指责、打压和干涉子女，那导致很多男人一辈子都在讨好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当中，一边呢忙着安抚父母、满足期待，还要在这个夹缝当中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很难为自己而活。所以很多兄弟们呢就因此陷入到了两难的绝境啊。职场的高压逼迫自己全力打拼立足，原生家庭的情绪捆绑逼迫自己不断的妥协顺从，两个双向的消耗，身心持续的透支，让很多人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经营小家了。所以呢慢慢的出现了婚姻冷淡、亲子关系缺席、还有责任不平衡等等问题。那很多人看起来啊，你说你指责他是不负责任，但究其原因呢，他早就被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各种关系啊耗尽了力气，陷入到了分身乏术、无力兼顾的困境。所以呢这些问题我们要比姨嫂要理得更清楚才行。首先呢我们要理清孝顺跟盲从。圣经里边呢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呢这份孝敬不等同于没有底线的盲从，也不能够违背真理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幸福。出埃及记20章12节教导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儿女的本分呢体现在尊重、体恤、感恩、赡养等等方面，但不是丢掉了边界、放弃自我、一味的顺从。当父母的世俗要求、过度掌控、违背了圣经的原则，甚至已经破坏家庭和睦、阻碍信仰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温柔的守住边界，用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想要彻底解开所谓的原生家庭捆绑，关键是要守住神所设立的家庭秩序，完成成年以后的角色顺位切换。创世纪2章24节明确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永恒不变的属灵秩序，是我们摆脱原生家庭损耗的核心。经文里边的离开呢，不是说断绝关系、拒绝赡养，而是说呢，你要心理独立、决策独立，家庭主权也应该是独立的。成年成家之后呢，我们首先负责的对象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亲手建立的新的家庭。那么原生父母的要求跟期待还有需要呢，要放在次要的位置。守住这个秩序原则，就能够从根源上去规避家庭的过度干涉，远离两头消耗、两头失守的困境。我们需要接纳父母亲的有限，放下改变他们、渴求他们认可的一种观念。上一辈人的认知局限、强烈的控制欲，大多数呢都源自于他们经历过时代的匮乏、人生的苦难，还有内心当中的不安全感。那这些是时代所造成的生命上的短板，也不是说他们刻意要伤害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呢，是需要接纳父母的不完美，也不再执着于改变他们，不再苦苦的渴求他们的理解和认可。我们尽到儿女的本分，用边界守住好自己的小家，就可以让神帮助我们从无尽的消耗当中释放出来，轻装上阵去经营自己的人生。那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了姨嫂的家庭遗憾，同时呢，在今天也看到了时代的结构性的困境，识破了极端思想的一些误导，也理清楚了原生家庭的一些打破局面的方式。最终呢，我们当然要回到信仰的实践，身处高压内卷、思潮混乱、原生捆绑的多重困境，我们可以靠着真理去挣脱， 活出合神心意的家庭担当，避开姨嫂的人生遗憾。怎么做呢？首先，彻底刷新自己关于责任的认知，跳出世俗的两极误区，建立合乎圣经的完整家庭使命。世俗对于男人责任的定义很片面，要么呢单纯是赚钱养家，要么呢被一些极端的想法所裹挟，背负无尽的细枝末节的琐碎的事情，承受无底线的追责。圣经赋予男性的家庭责任是平衡完整的，它包含物质供给、情感陪伴、家风塑造、信仰传承。男人的核心家庭使命是效法基督的舍己、守护跟引领，既要担当家庭责任，也要做好属灵带领，不被世俗的片面认知所捆绑，同时也不接受那些脱离了真理的过度责备。我们坦然接受当前结构性的时间稀缺，不用刻意的苛求自己完美无缺、面面俱到，始终守住主动担当的心态。工作再忙，你不强求超长时间的陪伴，你保证高效有质量的在场就足够。身心再疲惫，你也不用勉强自己事事周全，不对家人冷漠敷衍，缺席缺位就好。每天几分钟的真诚沟通，每周一次的简单家庭互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不消失，就可以打破这种缺席的状态，守住合神心意的家庭本分。外在的环境会限制住我们的时间和自由，但是内在的信仰却可以持续归正我们的行为。在舆论喧嚣、人人对立的当下，我们更要靠着真理去站稳脚跟，坚守神造男造女的秩序。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极端言论，还有教会内部也产生的认知偏差呢，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争辩，卷入到矛盾。你也知道这些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呢，圣经已经为我们设定了清晰的角色分工。丈夫是带领者、守护者、舍己者，妻子是帮助者、成全者、同心合一者。我们要主动的扛起在引领守护家庭、传承信仰的核心使命，也要坚决的屏蔽掉那些极端的违背真理的思想，还要脱离现实的苛责跟对立，以圣经的秩序作为我们行事的标准，不被世俗的舆论所裹挟，也不被极端的情绪所带动，稳稳的守住自己的家庭本分。同时我们也要接纳自己的有限，在有限的处境里做好恩典取舍，守住家庭不可退让的底线。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现实的艰难、时间的稀缺、分身乏术等等这些共同的困境，因为我们难以单凭个人的力量去逆转，但是我们不用自我否定和苛责。尽责的核心呢，就是在关键时刻愿意在场，关键处境勇于担当，核心的底线始终坚守。我们当然可以为家庭奔波忙碌，但是不能够让这种忙碌成为了忽略家人的借口。我们接受忙碌，接纳疲惫，也正视能力的有限，但是心态上不能麻木，待人冷漠失去了本心。在传道书九章九节劝勉我们说，你当快活度日，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不管工作压力多大，生活多繁忙，都要守住婚姻的温柔和亲子的陪伴，家庭和睦，不要把职场的负面情绪转嫁到家人身上，不要被世俗的忙碌吞噬掉珍贵的温情。姨嫂的遗憾在于她对于家庭跟信仰的轻视，主动的退让跟放弃，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一个家庭最稳固的根基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真理和恩典。世俗的家庭关系靠着利益捆绑，还有情绪维系，蒙神祝福的家庭是靠真理扎根，靠包容成长，靠责任坚守的。作为家庭的属灵带领者，我们当然要有敬畏和担当，这可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不用追求，当然也达不到完美，但是我们需要心存敬畏， 言行守正，在矛盾当中学会饶恕，在困境当中呢，也带领家人去倚靠神。透过以扫的家庭遗憾，我们能够更加完整的去读懂今天弟兄的真实生存处境。家庭责任的失衡，它是心灵的短板，也是时代结构、原生家庭的桎梏和世俗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深知每一位弟兄奔波的疲惫和分身的无奈，也看见了各种极端思想所带来的对立和双向的内耗，也明白原生的捆绑所带来的无形的拉扯。但是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外在的一切困境能够解释我们的处境和不足，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失职的理由。过往的原生家庭亏欠、人生的经历，它只会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不能够定义我们的未来和结局。以扫手握最优越的属灵根基、最好的家庭祝福，却因为自我轻视、欲望妥协，留下了终生遗憾。而我们身处在混乱的时代，更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被环境所裹挟，也不被欲望所支配，不被舆论所左右。人生的遗憾不是事业失利、财富微薄，而是家庭破碎、亲情疏离、责任失守。外在的得失都是转瞬即逝，而家庭的美好见证却可以成为传承的恩典。盼望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浮躁的时代当中做好家庭的守护者，在世俗洪流的冲击当中也做真理的践行者，经营出温暖圣洁、蒙神祝福的家庭。好，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建议，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 @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城市心房。